这个觉林菩萨记讲完了，现在要这个总结一下，就是用最短的话、最明确的话，把觉林菩萨记的这个核心意思总结出来，大家看看能不能理解，能不能接受。我先来总结它的这个核心意。觉林菩萨记实际上呢很明确，它最核心的意思是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世界的真实状况。这个比喻大家先要清楚，这个比喻它就是说，有一个画家在墙上抹了很多的彩色颜料，这两件事是有的，是实际存在的。然后当人们他抹完了之后呢，当人们走过来看这个墙的时候，人们就会虚妄取意象，就是从这个墙上他就可以看出来很多这个墙上根本一点点都没有的好多东西。比如说这个画家画了一幅山水画，哎，人们来了之后一看啊，说这是黄山，或者说这是桂林啊，这是长江黄河啊，你看这画的多像，这画的多美，是就开始评论。哎，比如说他要是画了一幅这个社会生活的人物画啊，人们就会看啊，这是谁，那是谁，是这个谁，怎么回事，就分别出来很多，就是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出来了。注意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说，实际上存在的只有一个画家跟他往墙上涂的一些颜料，有这么两件事儿。一点儿都没有的是人们在看这个画的时候，在他的意识里头可以虚妄取意象，可以虚妄取出很多跟这个事实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人们在说这个画里的东西的时候，山河大地男女老少的时候，跟那个画家跟这个颜料一点都没有，没有人会说这只有一个画家往墙上涂了一些颜料，没看画的时候人一点都不想那个。就好像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啊，谁也不会在看电影的时候想，我是在什么什么影院里头，这实际上只有一块布，上边呢那个由于光跟胶片弄出来很多这个影像啊，我在这儿，没有人会想这个。人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只管虚妄取意象啊，我看的是这个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就是啊，这是孙悟空，那是白骨精，什么猪八戒，哎，这么取的全是实际上根本一点点都不存在的东西。我们用这个比喻什么呢？就比喻我们这个世界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我们的世界状况是什么样呢？就是我们凡夫在面前看到我们面前景象的时候啊，我们虚妄取的意象跟事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我们说有山河大地，有男女老少，这全是意象。说什么是真相？三界唯有心是真相，但是这个心我们又看不到，因为我们正在用我们那个心来虚妄取意象。就是说我们的心是能取，我们所取的一切全是意象，全是心外的意象，全是根本一点都不存在的。真正存在的只有心，但是呢由于我们正在用这个心取意象，我们这个能不能返回来认识能，所以我们看不到真正存在的东西。所以最后总结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凡夫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和想到的一切法，都不是我们正在观察的心，所以呢它是都是根本不存在的。就好像我们在看一幅画的时候，我们不管说这个画里头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有多少什么东西，我们看这个画的时候，我们说的所有的东西根本一点都不存在。 觉林菩萨记的核心思想说的是这个意思。不好接受，你也不要理解错，也不要往自己的那个反复键上来拉。我们现在很多人啊，都是这个看了佛经这个呢，觉得这个差异大，这是肯定的。他不是说我跟佛的感觉不一样，我怎么跟佛就不一样呢？佛是，我怎么就觉感觉不到佛说的那个意思呢？然后我得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努力，我想办法要把佛说的这个意思理解透，我得这个也要像他一样学佛嘛。我们现在学佛，很多人的这个实际上态度变了，这个当然不是他有意的，就是很自然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是往那个佛说的那个意思上靠，然后呢是这个让佛说的话往自己的这个感觉上靠。我们凡夫都是感觉面前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都是有的，这么一个感觉。然后呢佛说他是没有的，然后呢他就说我跟佛怎么跟我感觉都不一样啊。哎，可能佛说的这个话呀，哎，还是我这个意思，但是佛用的这个词儿不一样。哎，很多人现在这样去往那个自己的意思上靠。你想那佛那么聪明，他不可能做那个事儿的啊，他说的是你心里想的那个意思，但是就是用的词儿跟你说的相反，佛怎么会那么说法呢？他用跟你意思相反的词儿，你说有他说空，那一定是他跟你想的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要按照这个佛经的原意来这个来理解这个句子啊，要抠准确。你看我再用简单的话重复一遍啊，这个你说老实话重复千百遍，呵呵，你这个世间上能有几个人信，还是很少的。但是呢还就得重复，就得这个我们来研究琢磨这个啊。我再重复一遍，觉林菩萨记的意思很明确，他用一个比喻来比喻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状况。他的比喻的意思是，一个画家在墙上涂了很多颜料，人们在看这些颜料的时候，他就会虚妄取意象，就是虚妄是指的我们凡夫看都是用心看的了，这个心就会心里所有想到的看到的听到的都是虚妄，凡是我们心解释出来的，我们的意识翻译出来的，这全是虚妄。虚妄取的什么呢？意象，就是跟那个本来墙上只有颜料，我们取的呢，谁也不取颜料，不取真相，我们都取意象，就是都取颜料之外的东西。哎，那就是我们说这个画家画了一匹马，画了一头牛，画了一只虎。哎，我们说取的这个像啊，根本跟真实一点关系都没有。说那我们怎么会取出意象来呢？因为我们无始以来，我们一直在取意象，我们无始以来就在六道轮回，一直把这个梦里的东西当成真的。你熏习的记忆就是山河大地是真的，男女老少是真的啊，这个老虎牛马这都是真的。所以呢我们在升起新的梦境的时候，还是靠这些记忆来升起的。所以呢它一升起来就是啊，外边是真的，外边有一个客观世界啊，这都是真的存在的，山河大地是真的，桌椅板凳是真的。因为你熏的时候，就是你谁看见桌子说这真有一个桌子，哎，你熏进去就是这么一个真有一个桌子这种感觉。你当然生起来的时候就是真有一个桌子感觉。你看刚生下来的孩子，他也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他知道那个桌子床，哎，他妈什么吃的东西都是真有的，他不用，他保证不会说这些都是空，都是虚妄的。为什么呀？因为他无始以来熏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是真有的，所以他生起来自然那些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呢一直在虚妄起意象，合到这个真实存在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呢？现在说啊，这是比喻很清楚了，就是两个东西是有的，一个东西是没有的。画家 跟墙上的颜料是有的，没有的是什么呢？是人们在看这个画的时候，从画里头看出来的东西是一点点都没有的，这是很清楚的。比喻到现实是怎么回事呢？说心如工画师，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心就好像那个画家一样。注意这个心呢，我们可以理解成，当然可以理解成广义的，也可以理解成狭义的。广义的就是包括种子和现行，狭义的就是广指种子，就是广指那个藏识阿赖耶识，广指那些记忆。这个藏识，我们所有的记忆，这就是那个画家，他就会画千奇百怪的东西。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在六道里头轮回无数次了，熏了无数的六道的记忆，所以我们什么没见过呀，天堂地狱都见过无数次了，我们记忆都有。我们这个画家呀就很厉害，什么反正六道什么都会画，这就是我们的记忆，就是这个画家。什么是颜料呢？就是你这个记忆不是同时现行的，我们不是说六道天堂地狱什么人间啊，同时在我们面前现行，那你是成不乱套成什么感觉了，又是享福又是受苦，不可能的，这是互相矛盾的。它是什么呢？它有它一个自然运行的规律，这些记忆就是什么呢？叫重业先报。你什么业造的重，哎，恶业造的重，恶业先报；善业造的重，善业先报。它有一个显现的次第，在你因缘成熟显现的那一小块，这是很小的一块，六道轮回我们熏了多少记忆啊，哎，我们暂时呢最重的业开始显现出来，开始亮起来，开始现行。你可以想象整个记忆是暗暗的状态，哎，什么地方因缘成熟了那一块就种子呢，就综合作用。实际上不光是你那一块因缘成熟的种子亮起来，它亮起来包括所有种子的作用，包括其他众生心对你的影响，包括佛菩萨心对你的影响，在这种综合作用下，你的那个因缘成熟了那一部分，比如说我们现在人道的因缘成熟了，我们人道的那些种子呢就亮起来了。注意这个亮起来的这个景象，那个韩老叫图景石，就是亮起来一个整个的图景，一个人间的图景。这个图景啊，不是简单的原来的记忆的一个恢复，原来我们熏了很多的记忆，现在亮起来这个呀，不是原来的记忆的一个恢复，或者不要说你十七世纪的时候，你曾经比如说在明朝啊、清朝，哎，你曾经是人，不是那个时候一个简单恢复，它是什么呢？它是你所有造业种子的相互的一个综合作用。比如说你，我们现在人道算是善报了，你造过大的善业，这个力量比较重，这个现行。但是呢你还造过很多恶业啊，这个恶业的也在里头起作用。就是你比如说善业重，你现在转人够资格了，但是呢你造过很多恶业，它也会表现出来。比如说你如果造了什么恶业，你可能这个某些方面就不圆满，比如说你工作不好找，你这个结过恶缘，那个人就有人找你麻烦，它会有很多的这个，它是整个的一个综合作用使你亮起来。所以亮起来的这个现行图景石啊，是一个叫前边从来没有过，以后也永远不会重复的，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现行的图景石。你想它为什么它是前边从来没有过呢？因为它是前边所有记忆的一个综合作用。你前边不可能有的，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前一刹那，前一刹那熏的种子在这里头也起作用，你在前一刹那的时候，这个前一刹那这个熏习还没有，你就起不了作用，对不对？你这个作用只有在你这一刹那成熟的时候，前一刹那熏的才会起作用，你这个在以前它就没有，它就不可能。所以呢你再往后它也不会重复，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一刹那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现行时，它会留下记忆，它这个记忆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个独一无二的记忆加入原来旧种子之后，新旧种子共同作用又升起一个现行，它一定也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它刚加进去一个独一无二的因素，所以这个现行是不是一个仅说我原来做了什么事现在又重复，不是那样的，它是根据你整个业力的大小啊，哎，按照众业先报的这种顺序呢，实际上综合写着为什么大家这个说大家肯定都行善了，所以得人道的善报，但是为什么人跟人相差这么大呢？这就是那个善的大小造的也不一样。当然你再造的大了就到天报去了，那是另一回事，说我们还是差不多吧，差不多人跟人差的还是挺大的。然后里头你的，如果你曾经造过非常大的善业，哎，你可能是一种显现，如果你造过很多的恶业，它会在你这个善报里头呢也会有很多显现。你看这个人生有很多的不如意，那都是自己造的恶业给自己形成的障碍，所以呢不要怨天尤人，不要怨别人，都是自己的事儿。哎，现在还往那个欲上合啊，就是心这些记忆这些种子是那个画家。什么是颜料呢？什么是这个画家涂的颜料呢？就是那一小块因缘成熟的种子亮起来这个图景，就是那个颜料。实际上里头有没有山河大地，有没有男女老少啊？没有，就是一堆记忆嘛。这个记忆综合一作用，哎，亮起来一个图景。实际上这个图景是亮起来，材料是什么呢？还是那些记忆。哎，就是记忆综合一作用，就亮起来这么一个啊图景。
我们那个在亮起来那个，我记得你已经讲了，就这一块是我们房里也是见不了的。
对，这是现在咱们说是两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啊，画家跟颜料真实存在。对比这个世界呢，就是我们众生的心，那个狭义的心，所有的记忆，那是画家，是真实存在的。然后这个心的一部分，这个种子的一部分的因缘成熟的那一部分呢，亮起来了，它还是那个心，还是那个心本身，只不过是亮起来了。这个心我们还是看不到的。哎，这个亮起来的这个图景就是那个颜料，就是那个画家玉里头的颜料，这两个是真实存在的。然后呢，什么是不存在的呢？我们就在这个心上啊，我们的意识有这么一个本事，这个意识啊，它会给我们制造一个虚拟空间。现在讲虚拟空间，也用什么词呢？就是一个想象的空间，它可以创造一个脑海。这个脑海在哪儿呢？我们看到的东西都在我们脑海里，哎，这就是我们意识有这么一个妄想的功能。哎，它就有这个妄想的功能，它可以反复的从这个你的这个图景石里头啊，反复的提取，反复的给你这个，就是反复提取。因为那个图景石那个是以刹那为单位的，都是刹那生灭的，哎，我们是感知不到的。这个意识啊，它有这个本事，它就对那个图景啊，它可以反复的给你提取，让我们呢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头感知到这个途径。当然这个途径已经不是那个心了，是意识给我们翻译出来的一个虚妄的世界。哎，它提供这个虚妄的世界，让我们感知啊这个心里头那个途径时是个什么样的。我们看到听到感觉到的跟想到的一切，就是我们在看亮起来的现行这个途径时，这个颜料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啊就开始虚妄取意象，就取出来里头有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有人道，哎，有这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凡夫看到的一切，就是我们梦中见的一切啊，都是从那个现行的图景石里头虚妄取的意象。所以我们见到的一切都是根本一点都没有的，实际上有的只有心，但是那个心我们又看不到。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看到的都是不存在的，都是那个看画的时候看出来的。华严经啊是龙树菩萨从龙宫取出来的， 华严经龙树菩萨看的时候啊，我忘了那个数是多少了，反正龙树菩萨出来之后啊，只给我们写出来了其中的很少的一部分。他写出来的这一部分呢，一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凡夫，因为龙树菩萨在龙宫读这个经的时候正道出地了，也就是说他见到真实了，他见到三界唯有心的这个真实了，那他的智慧也不一样了，他看的这个广大也不一样了，见到真实了。但是他从龙宫出来之后，他传扬大乘的时候，他给大家写出来这个华严经的时候啊，他只写了里头的很少的一部分，而且这很少的一部分呢，是用我们凡夫的语言，我们凡夫能够理解的那点语言写出来的，就是凡夫能理解话语，他就用话语。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吧，讲就可以用电影语，说我们去看电影，实际上有什么呢，有房子、放映机、放映员、胶片，还有电灯泡，那边挂一块白布，这是实际有的。但是呢，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谁也把这些全忘记了，看电影的时候谁会想这些啊？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是完全是虚妄取意象，就从那个刚才说的实际有的这一套里头取出什么来了，古代战场啊，正在打大仗，什么这个外星人来了啊，叫什么阿凡达，阿凡达是什么呀，就是化身的意思，他那个电影的意思就是我们地球的人化身到那个世界去，想把人家的那个矿产偷过来。佛菩萨的化身也就是那个词儿。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呢，我们根本就忘了什么胶片啊、灯光啊、灯泡啊、什么电影院啊，还有旁边坐着很多人呢，早一边去了。我们在电影院看的时候呢，就虚妄取意象，就在那看阿凡达出来了什么的，都是沉浸在故事里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凡夫就是处于这个状态，真实存在的东西它早那个在画上啊或者在电影里头我们是早忘了，实际上在现实当中就是什么呀，实际存在的东西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就看不见，我们看见的完全是从画上看出来的东西，完全是从银幕上看出来的东西，就是看出来的是你虚妄取出来的，虚妄取的意象。这是觉林菩萨记的核心思想，要反复的来思维。你看金刚经、心经，什么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希望，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些都没有，但是一般人都不这么解释，这个话实际上说得很清楚，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见诸相不是相，然后人们啊竟把这些词儿给那个往那个自己说这些有上弄，但是那个非相金刚经也有解释，什么叫非相啊，要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这个意思，你得把那个空掉，离开那个相才叫非相。我们现在都解释成是啊，这个相虽然是虚妄，但是它也是有啊，这个即相无相啊，这个就是又要在这个里头啊，又要这个什么什么，那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要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到处都说得很明确的，但是呢我们凡夫的习惯啊，因为无始以来就执着面前这个有，怎么都不信佛说的空，所以呢想办法把佛说的那个空给解释成有。你看心经也说得非常清楚，叫远离颠倒梦想，不但离还要远离，扔得远远的，远离颠倒梦想，你才能够证到究竟涅槃。以无所得故，不能有东西可得。所以你说要说唯识的道理呢，就这么简单， 哎，你让觉伦菩萨一讲一个平常的比喻就说得很明白了，但是不好接受。所以我在上节课的时候，我大概三四次提到，我说这个地方很难接受，很难理解，我们在后边要细讲。这个后边细讲指的是哪儿啊？就是指的摄论。摄论呢，就要比这个觉伦菩萨这十个偈啊，就要说得详细了。我里头的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不好接受的道理，我们要在摄论里头要详细分析。然后呢，再稍微提一下这个，就是觉伦菩萨中间过渡的那个，过渡的那个呢，核心我们也是掌握住一个什么呢？就是四大种。四大种的理论呢，它本身的理论不是佛教理论，它本身理论的意思是说，我们面前看到的物质，看到的这个物质，很多外道高手啊，他入禅定神通变化之后啊，他可以任意变化这些外境，所以他就知道这个东西不是真的，真的你就不能改变，你真的你怎么可能把这个东西变没有呢？哎，但是当时呢，就是很多有神通的人，把有的东西变没有，把没有的东西变出来，那都是很轻而易举的事儿。所以他们都认识到外边这个物质啊，不是真的存在，是一种假象。他们也是在追求真理，说这个假象它一定有一个真的东西来生这个假象。如果没有任何真的东西，它连假象都生不出来。你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嘛。哎，你说我说一个假话，说假话你有一个得有一个能说假话的人。哎，说我这做的梦，梦里头都没有，梦里头都没有，但是你得有一个能做梦的人，就是说有真的你才会出假的。所以他就想这个假东西它真的是原因是什么呢？这个他们看不到了，就是五蕴之外他看不到了。实际上还是在五蕴里头找，但是他自己意识不到。找找这些高手还是找到了一个，他就找到一个什么呢？首先一个确定，你这个东西是假的，比如说物质是假的哈，能够造这个物质、产生这个物质的原因，它一定不是物质，这是肯定的。如果它是物质，它就成果，它就不是因了，对不对啊？它一定不是物质，它一定是物质之外的一种东西。他们呢，基本上就做到了这一步，就是什么呢？造成物质的那个原因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是一种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哎，这是他们比较统一的，就是说物质是我们能够看得见、听得着、摸得着、感觉得到、想得到的。哎，这是物质的东西，就是我们能感知到的叫物质。然后呢，当然那个就是一些微细物质啊，它有天目，它也可以看到，像那个微生物啊，什么说一波水八万四千虫啊，那个佛经里头有这个，这都是物质，它可以看到的。天目也是我们凡夫的目，哎，所以他就想造这个能看得到的这个物质的东西，一定是一种另外的东西，他就定位一种什么呢？一种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我用了一个现代的词叫能量。不一定准确，大概能帮助大家理解他们的意思。哎，因为我们现在科学就承认这个，说是能量可以生成物质。哎，在某种因缘条件下，能量变成物质。哎，然后在某种条件下呢，物质又可以变成能量，像原子弹爆炸就是物质又变成能量。哎，所以它就是一种看不见的存在来生这个看得见的存在。他把这个看不见的存在呢，他估计了估计，可能有四大类，叫地水火风。注意，地水火风不是指的地水火风，因为地水火风是我们能看见、能感知到的，它是用这个能感知到的呢，代表四种我们看不见的潜能，哎，所以就用能量。我说了，如果你对这个能量实在不好理解，你可以理解成就是看不见的极微看不见的那个基本粒子。哎，像现在那个就是现在那个世界标准模型，就是那个叫希格斯玻色子，等等，一共62种基本粒子，相当于这种理论。它就是说，物质是这62种基本粒子啊，因缘和合。哎，比如说这个。希格斯玻色子它就叫上帝粒子，也就是说什么，它是质量之源，就是它赋予其他粒子质量，这样呢产生了物质。哎， 它们本身不是物质，它是一种产生物质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实际上我们那个老子的理论呢，也实际上是这个层次。老子的基本理论是说什么呀？是无能生有。但是他这个无呢，不是空无，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生不出东西来了。他这个无里头有东西，那个道德经说了，呼吸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呼吸其中有物，里头有东西。但是为什么叫做无呢？他估计里头有东西，但是他看不到。他为什么用这个恍恍惚惚这些词儿？就是说他看不清，看不清里头有什么东西，能力所限。但是他知道这个无里头有东西，他能生出东西来吗？万物之母，哎，无就能生出有来。所以他其实也是一种什么呢？就是猜测到这个层次，就是说我们看得见的这个一切万物这个现象啊，实际上是一种看不见的，一种看不清的，就是我们受人的能力的限制，恍恍惚惚的看不清，但是里头是有东西的，一种，你看，一种看不见的存在产生我们看得见的存在。基本上你看这个，包括西方的那个古希腊哲学，古希腊哲学就说原子论，它那个原子论跟现在不一样，它实际上原子论呢，它实际上也是指的一种它看不见的存在，哎，组成我们能看得见的存在。大概这个世间的思路都到这儿，所以这个四大种理论呢，你就是把它实质，你就抓住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得见的这个现象，这个万物是一种看不见的存在作为它的原因生出来，它们两个能互相转化。哎，所以这个我们世间的东西会烂掉，会化没有。哎，化没有上哪儿了？它也不是没有，它不是叫能量守恒吗？变成能量了。然后是因缘又一合，合又形成新的物质了。在世间人里头啊，基本上这个理论就达到这个层次。所以呢，这是四大种，是一种外道的理论。它就是说，我们看得见的现象是一种看不见的原因产生的，所以看得见的现象是一种假象，是不是真相？是真相是那个能量，是那个叫看不见的那个存在，那是真相。这是四大种理论。觉林菩萨用这个理论过渡，就是为了说明什么呢？连世间人都知道物质现象是不存在的，是虚妄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相。哎，这样呢，过渡到这个三界唯有心，心外一切法都不存在，这样更容易一些。他在这儿呢说了一个颂的，就这儿我准备详细讲一下，就是上两节课没时间了，就是他那个说大种中无色，色中无大种。哎，大种中无色，就是说那个能量里头呢没有我们能看得见的东西，这个好理解啊，那都是能量的时候它还没形成物质，那大种中无色。色中无大种，就是它显现为东西的时候，显现为万物的时候，这个万物不是大种，里头没有大种，因为它变成了我们看得见的东西，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实有的。你认为这个东西是实有的话，它不是大种，它里头没有大种，它就是能看得见的东西，因为大种定的意是我们看不见的一种存在。所以说你看得见的东西里头它已经不是大种了，它已经变成看得见的东西了，所以说色中无大种。然后我们再跟这个现实结合起来，大家看这个上边的，就是我们跟现实结合起来，就是什么呢？心中无五蕴。我们存在的那个心不是就两种状态吗？一个是记忆，一个是因缘成熟的记忆亮了一下。这个心里头呢没有五蕴是什么呀？色受想行识，也就是物质跟精神，也就是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这一套。心中无五蕴，心里头没有山河大地，这没有问题。 无运中无心，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这里头有心吗？也没有，它是一个假象，它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象，它里头能有什么真东西？里头不可能有真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妄想，是我们虚妄取的妄想，所以它里头不可能有真实存在的心。你到山里头去找心，你到河里头去找心，你到我们身体里头去找心，你找出来那个心脏那不算，那还是物质，那不是心。我们人说心想脑子想，那都是一个没办法啊。人们古代人可能以为心想，这个现代人呢以为是脑子在想，其实你弄一块脑子放在那儿，他会想吗？他根本不会想。实际上谁在想？是实在想，是你那个真正能想的那个心在想。但是注意这个规律啊，以后可能要反复提到反复讲，就是能所的差别。你能分别的那个心呐，他不会看到自己，他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切东西都是这个能认识的心所分别出来的认识对象。就是你能感知到的一切啊，都是你心的认知对象。你比如说再用那个照相机举个例子，说照相机啊，它能照照相机之外的一切不能照照相机，它自己不能照自己。有的人可能会来一个问题，说我拿一个镜子我照一个，这不是照相机照自己了吗？你错了，那个镜子里的那个照相机只是光线照到照相机上的一个反光，一个光影，那不是照相机。如果它是照相机，你可以拿镜子那照相机去照相，那才叫照相机。所以照相机照出来的一切都不是它本身，它本身是指的那一大块铁，那是它的本身。它怎么能照本身呢？你拿镜子拿什么照片拿录像，你拿什么，你那个镜子里的照片里的录像里的那个照相机也不是那个照相机本身，它自己能不能照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它只要是照出来的，铁定一定是照相机之外的东西，照相机之外的不是照相机的东西它才能照出来。镜子里是光影，是它的一个反光的光影，那不是照相机，照片里更不是。所以你就想到我们众生心呐，你不要有这个妄想，说我感觉到自己心了，我看到自己心了什么啊？你只要感觉到了，那一定是心的认识对象。你想吧，出不了那六种，你感知到的什么呀？一个是眼睛看到的颜色，耳朵听到的声音，色声香味触法，意识胡思乱想的东西。所以呢，五蕴里头不会有心，就是在照相机之外不会有照相机。然不离于心，有五蕴可得。一个真的东西，一个假的东西，真的里头没有假，假的里头没有真，但是呢，这个假呢他又不能离开这个真的东西，有那个假的东西出来。假的东西一定是依真的东西才能出来的，如果没有一点真实的存在，假的东西也应该是没产生不出来的，应该一切皆空，没有任何东西，那才叫这个没有真东西了。我们现在讲这个道理好像说那这很好理解啊，你出去听，很多人都在犯这个错误。很多人学了般若经之后说什么呀？说世界上只有假的东西，没有真的东西。你看佛经说了一切皆假，一切皆空，他不知道般若经说的那只是你凡夫见的一切是假，一切是空，你以为没真东西啊？你以为佛菩萨见的境界跟你一样啊？有的人就认为没有佛菩萨证的真实境界，认为佛也是假的，这个说法很多，而且还引经据典。你看 佛也说了，说这个什么若有人以为有涅槃或者超过涅槃的东西都是假的，那都是指的你凡夫所知法理的。般若经是空，我们五蕴十八界，你看心那个心经说的多切切，说五蕴皆空，你以为世界上只有五蕴呢，你就错了。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讲那个道理，世界上不可能只有假的东西，如果世界上只有假的东西没有真的东西，这个假的东西就成了无因生了，就没有原因了，就出来假的了，不可能有那个东西，一定有原因的。所以呢，你那个假的东西也不能离了真东西产生出来，然不离于心就无因可得。下边我们再把那个说到佛的境界呢，也来这个用这个颂的来这个套一遍。佛的心中无化身，因为化身是凡夫见的为化身，我们凡夫用五蕴啊，色声香味触这个编制出来的是化身。佛的心里头早从梦中醒来了，他还有梦中的东西吗？早照见五蕴皆空了，没有五蕴，佛的心里头。所以佛的心里头没有我们凡夫看到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如果佛心里头还有我们凡夫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法的话，他见不到真实，因为这个颜色就把他眼睛挡住了，声音就把他的耳朵挡住了，他见不到真实，听不到真实的。观世音还怎么观世音呢？耳朵里头就跟我们听的都是马路里的噪音，那地狱众生什么天上众生在那念观世音的，他哪能听到啊？所以他必须早就照见五蕴皆空了，正出地的时候就照见五蕴皆空，所以他才可以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所以呢，在佛心里头啊，没有五蕴，所以呢，心中没有化身。佛的心里头没有化身。说佛的心里头没有化身，那化身在哪儿啊？化身在我们凡夫的眼中。你跟佛因缘成熟了，佛的所有佛的心都跟我们是重合的，一世千灯嘛，都是重合的。他永远是想加持我们。立刻得到解脱的，因为我们无始以来造的业障深重，我们感受不到它，其实现在也是感受到的，只不过你就是感受到的少，你那个自己感知不到是吧。我们在感受佛心的时候，如果因缘成熟，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化身。比如像阿难他们的因缘成熟，修行的好，他们就感得一个从活了80岁的佛的化身在他们面前。化身存在哪？存在我们凡夫的眼里，在我们凡夫的意识里头看佛心的时候，根据你的因缘就可以看到一个化身。化身不光是那个一个80岁的那样叫化身，那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化身。像平常我们人在这个就是路上碰到佛菩萨化身，这也是化身呢，可能跟你就是几分钟几小时的接触。这个从历史上到现在有很多这样的，遇到很多这样的佛菩萨化身，到最后他就明白了是佛菩萨化身了。这个像西游记当然是编的故事，但是他那故事里头呢，他也是叫取于生活，这个什么高于生活啊。你像里头就有很多那种观音为了给他这个解决一个难题，来这儿先化身帮助他解决之后，然后就现出原形来。然后你在梦中，有很多人在梦中能够见到佛菩萨，或者是虽然没有见到佛菩萨，就是他就知道佛菩萨，那是佛菩萨跟他说的话，因为经常来，经常对他说，经常提醒他。比如说他就感觉到观音对他说什么，就帮他解决一个难题，就帮他提升一个境界，那也叫化身。甚至我们就平常做什么事儿的时候突然得到这个一个启发，有可能也是佛菩萨的那个或者是护法呀的加持，那也叫化身，给你一个念头的加持，那也叫化身。所以这个化身是在我们凡夫的感知里头会出现化身， 实际上佛心那儿呢，哎，就是跟你一个感应，在他那里头没化身，化身中无心。这个2500年前的那个释迦牟尼佛，活了80岁的这个释迦牟尼，这是一个化身，这个化身只是在我们凡夫面前的一个显现，这个化身无心，化身中无心，这是玄奘在决心到印度去取经，因为他有100多个问题在中国看经找不到答案，请教高僧找不到答案，所以他必须到印度去找答案。其中这100多个问题的一个问题就是化身有没有心。最后到印度，哎，一看瑜伽师地论，一看解释密经，讲得很清楚，化身无心。因为什么呀？因为化身是我们凡夫面前升起的一个假象。说化身无心的，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能给我们这个啊说法是这个，而且说的那么好呢？因为是他的那个真心，佛的真心，或者咱们现在用什么话来说呢？就说他的报身吧。他修行不是有一个圆满报身吗？哎，他的圆满报身，也就是他的那个所有的记忆，他跟我们一样，心也是全是记忆，他跟我们记忆的内容不一样，他的记忆已经变成什么呢？全部是修行佛法的记忆，全部是对治贪嗔痴的记忆。原来他跟我们一样也是凡夫啊，也是贪钱贪色贪这个世间一切以为实有，后来他听这个前边的佛说法，他知道世间皆空，哎，他就开始对治这个贪欲，对治这个嗔恚，修这个做忍辱仙人那来修忍辱，修佛法。他的记忆里头啊，全是对治贪嗔痴的记忆，这叫清净种子。把那个贪嗔痴的习气已经全部转换成对治贪嗔痴的了，哎，没有贪嗔痴了，反而呢，全是这个无贪无嗔无痴，就是说你有贪嗔痴，他这就有那个怎么对治这个贪嗔痴的办法，完全以佛法为身。这是佛的那个圆满报身的记忆的内容，就是全是佛法，全是对治贪嗔痴的内容，全是对治贪嗔痴的办法。哎，这个心跟我们凡夫心相应的时候，你的面前就会升起一个化身。这个化身它怎么表现，它说什么话，是由佛的这个真心决定的。现在明白了吧？化身无心，化身没有他自己一个阿赖耶识。像化身要有心，他得有阿赖耶识啊，因为他六道轮回投胎什么，吃了东西难受，什么冷热他得穿衣服，晚上得睡觉，这是一个完全一个凡夫的那个烦恼身。佛哪有佛的那个烦恼已经断尽了，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六道轮回的身还要投胎，还要没有这回事，这只是一个用他的神通力在我们凡夫的面前化现的一个假象，就好像电影上显示的一个假象，或者那幅画里头画的一个影像一样。所以呢，在这个化身呢，这个化身就是空，就完全是一个假象，所以他没有一个阿赖耶识。这个心就是指的那个阿赖耶识，他有一个一大堆染污种子，有六道轮回的种子，所以他由业力牵引来投胎到这个尼泊尔，就是古印度，做一个王子。不是那样，他的业力早都消完了，他没有烦恼业了，他不会再投胎的。那怎么会再投胎呢？他是给你做一个投胎的假象，哎，视线这叫，而且是只在我们凡夫的眼里头才出现这个影像，在佛的心里头没有这个。所以化身无心，这就是化身中无心。你说彻底一点，化身完全是个假象，根本不存在，他怎么可能有真心呢？化身无心，化身无心，化身是怎么活动的呢？它完全是我们凡夫跟佛的心，佛的真心的感应，佛的真心来反映那个化身的行动。你比如说你这儿有什么烦恼，哎，跟佛你有相应，他就在你面前化现出一个解决你烦恼的一个化身，帮助你解决烦恼。 所以说化身中无心，这是玄奘法师到那儿解决的一个问题。心中无化身，佛的心里头没有五蕴，化身中无心，五蕴里头也没有佛的心。但是呢，你可以通过这个心来猜测，来体会佛心是怎么个状态，佛想对你说什么话。然不离于心，有化身可得。但是呢，又不能离了佛的那个真心，出现一个化身。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化身是依着那个佛心出现的。然不离于心，有化身可得。这你就把佛是怎么回事就搞透了。这你就可以理解这个叫般若经里头的很多话了。你比如说金刚经有一句很有名的颂子，说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很多人就感觉这个很难理解啊，我见了佛了，怎么这道成行邪道了？他说什么呢？若以色见我，是指如果你用物质来这种想法来见我，是什么呢？执照这个物质就是佛，就是佛本身。把这个2500年前的这个80岁的这个释迦牟尼这个肉身就当成说佛就是一个80岁的人啊，他也会投胎，他也有烦恼，和小乘就是把佛看成这样。现在我们好多大乘人也实际上也把佛看成这样的，以音声求我，说佛说的话就是佛法啊，就是这个什么，就是把这个化身佛当成真的佛，世人行邪道，你就搞错了。那只是佛为了给我们说法示现的一个虚幻的影像，你必须通过这个影像来体会佛的真身是什么状态，你追求那个成佛的真身，那才是佛的真实意思。就是指手指跟月的关系，佛用那个化身，这是个手指，他用这个手指给我们指真的佛是什么境界。这个化身的作用只是给你指引一个道路，让你体会到真佛是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你如果执着面前的东西是实有，执着这个2500年前的那个释迦化身是实有，这就搞错了。所以现在有很多人理解佛经不正确，走不上这个，老是跟佛这个心不能相应，就是没有理解这个颂子。所以说如果你把那个世间的东西当成真实，甚至是佛的化身，你要当成真实的话，是人性邪道，你就搞错了，不能见如来。后边说的这个如来是指的什么呀？是指的真的如来，就是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或者说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你必须离了相你才能够见如来，那是真如来。那个2500年前的那个化身呢，那不是真的如来，那是什么呢？是佛的一个化身，是佛给我们的一个指引道路的手指。要这样来理解。
要说问个问题，我们凡夫也懂这句话吗？就是我们凡夫的，就是心中无化身，化身中无心。就是我们在听，比如说那个2500多年前，比如说阿难，阿难呢，在这时候听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经，那时候的阿难他也是个化身。
也可以，可能是，你是啊？你说凡夫能不能用这个境界？
对，我们凡夫其实在这个时候，
一样的。那个很多阿罗汉有神通有化身，孙猴子不是还有化身吗？化身无心，他那个化身的行动啊，全是那个真的孙悟空指挥的，真的孙悟空的作用，一样的道理。所以化身不是，当然这个也不是一般的境界，但是也不是特别高深的境界，禅定达到一定程度，有了神通，就可能有化身。
一
生身，对，像我们一般凡夫也有很多那个一生身的故事，像那个就是半夜说 梦游不是啊，梦游是那个肉身梦游。有的人睡觉人就出去了，啊，哎，那就是一生身出去了，到这儿看见什么转一会儿又回来了，啊，这个经常发生的事儿，哎。
我说，就比如说现在，就是于老师你和我，
嗯，
也是一个化身。
怎么讲呢？
就是也是没有的，也是我自己
啊，这个你
作用
啊。我们是没有的，是心啊，你说是心的化身，这个不能用这个词儿，你这个意思理解的对，但是不能用这个词儿，因为用这个词儿，这个化身现在在这个世间是有这个确实定义的，就是指的这个，就是说你就在这个五蕴身，有这个五蕴身，然后另外又产生你的五蕴身，那叫化身，哎，它有确切的定义，所以不能那个就不要用那个词儿啊。对，你说这个意思是我们现在也是只有一颗心，我们现在不管是转人转动物转神仙，那都是这个不存在的，都是一个梦里的妄想的，这个意思是对的。好，这个觉林菩萨记呢就暂时就补充到这儿，下边呢我们接着来回这个舍大乘论。实际上啊，呵呵，讲觉林菩萨记也是讲摄论，讲摄论也是讲觉林菩萨记道理，不过你讲了这个呀，回来再听啊，就会感觉要比原来更容易理解更清晰一些。回到摄论呢，我们来稍微往前这个复习一点，复习重点，复习哪个重点呢？就是这一段我们说过是重点，阿赖耶识与彼杂染诸法同时根护为因。你看这个深的道理不好理解，佛呢也是用举例子的方法，这个摄论里头很多例子，很多甚至原话呀，就是阿毗达达摩大乘经里的这个话。这个摄论里头举什么例子呢？他说这个阿赖耶识与彼诸杂染法，注意啊，这个地方呢就没有明确的说出那个中间步骤来，我这儿现在因为有了觉林菩萨记这个，我们就可以在这点名一下。他这儿说的阿赖耶识与彼杂染诸法呀，就是说表面上看来啊，阿赖耶识就是那个真实存在的心，这个彼杂染诸法呀，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五蕴这些杂染诸法，表面上是这样，因为只有这样嘛，你才好理解。实际上存在的是阿赖耶识跟谁更互为因呢？跟那个现行，就是亮起来的那一小块儿，哎，是种子跟现行更互为因，哎，这是他实际上的意思。然后呢，我们的意识再把现行的这个图景石，再给我们翻译成我们看得见的五蕴十八界，这个是不存在的。现在我们讲觉林菩萨只知道这个关系了。所以呢再看这些啊，我们就会心里头就会比原来要清楚的多了。现在先说第一个意思，就是说阿赖耶识跟彼诸杂染诸法这儿啊，你得想是种子跟现行的关系，不是我们看到的，他俩更会烟。譬如什么呢？譬如明灯炎柱生烧同时，就是蜡烛点着了，这个火炎跟这个蜡烛的这个蜡烛的这个体，它俩呢互相为因，就是蜡烛是火炎升起的因，火炎是消灭这个蜡烛这个体的因，这两对因果呢是同时起作用的，哎，它一边烧，哎，一边自己就缩短，然后呢炉素相互依持同时不倒，就是我们说芦苇一大捆芦苇，哎，几大捆支在一块同时不倒，他们互相都是互相的因，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哎，用这个来比喻什么呢？就是种子跟现行的运行也是互相为因互相为果，现在因缘成熟的种子亮起来升起现行，现行灭掉了，同时就留下新的种子，新的种子跟原来旧的种子又这个综合作用升起新的现行，新的现行一灭又留下新的种子。你看种子是现行的因，现行是种子的因，它 他们两个相互为因。注意重点在后边这一句，如阿赖耶识为杂染法因，杂染法亦为阿赖耶识因，唯就如是安立因缘，所余因缘不可得故。这十六个字大家要死死的记住，这是学唯识的一个根本道理，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唯就，什么叫唯就？只就仅仅就如是这样的，就是那个种子跟现行互相为因，这个安立因缘，仅仅就种子跟现行安立因缘，所余因缘不可得故，除此之外剩下的所有的因缘你都是假的，都是找不到的，都是假安立的，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世界上真正的原因就是一个心在运行，心外一切法都是虚妄取的意象，都是看电影看出来的故事，都是你看画看出来的，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是故事，哎，都只存在在我们脑海里。注意我们这个脑海很奇妙，我们那个脑海啊，这个也是体性无尽，你说我们脑海有多大，哎，里头也是奇思乱想，这个五花八门，哎，但是你要记住我们脑海里想出来的一切实际上根本都是不存在的，实际存在的只有产生这个虚妄的真实存在的心，这是真实存在的，记住这八个字。好，跳过一段也是最后一句呀，非常重要，说这个他前边就是说这个，哎，为什么熏到种子里头好像都是种子都一样了，没有什么差别了，哎，怎么一显现就显现成各种差别呢？哎，他就也举了一个说就跟染布一样，我们那他说的那个我们不太了解，我们就可以想那个蜡染，就跟蜡染一样，哎，一块布往上抹了一些蜡，看着吧就是一块这个一块白布，哎，往那染缸蓝染缸里头一涮，拿出来把蜡一画，哎，上边是美女呀、竹林呐、是这个什么梅花鹿啊，哎，都出来了。就是说一个很简单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在阿赖耶识存的种子啊，你看起来没有什么差别，实际上它都是一些密码，实际上都是一些密码，就好像计算机里头仅存在这个说零一零一零一这个状态一样，它都是密码。这个密码呢，就把你一切行为作为，你所有的想法都给你记录下来了。到你再现取现行的时候，一恢复那个密码，一恢复现行的时候呢，又把你原来的那个善业恶业什么，虽然是假的，虽然是虚妄的影像，但是它能给你恢复显现出来。哎，《黑客帝国》里头啊，就有这样一个镜头，到最后那个尼奥啊，就是那个主人公啊。跟那个机器人打仗的时候，好多那个机器人那个特工啊，打手枪，那个子弹冲着飞过来了，他这个时候已经开悟了，他知道这个世界啊是假的，实际上呢是那个电脑里头那零一零一那个这些密码照出来的假象，结果他一伸手，那些子弹都就停在空中了，那些特工化成什么了呢？就化成零一零一零一，都变成密码了，就是他见到真实了。原来我们面前这些图景啊，就是那个说电脑里头就是零一零一零一组成的一个假象，实际上电脑里头实际上连零一都没有，是吧？就是一个通电断电两种状态。我们面前看到的山河大地啊，好像很真实，实际上就是我们阿赖耶识里的记忆那些密码显出来的一个假象，有什么胶片就放什么电影，没有这回事的。哎，你看他那个《黑客帝国》，导演是兄弟俩，研究了佛教，研究很下功夫的，他很多地方都这个掌握这个唯识了，你知道吧？
很多那些因果方面，其实再回去看那个因果缘吧，我发现有的翻译出来就跟那个唯识里面因果一样，
对，
词儿都不懂，都不
对，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翻译英文的人呢、啊，可能他不懂佛教，他翻不成那意思来。实际上，不过也那个翻过来，你比如说那个你要去见那个这个预言师的时候，有一个小和尚，是吧？实际上是一个小女孩装的小和尚，在那他正拿着那个勺子，他一看着那个勺子想怎么弯怎么弯，他想学，他说：“哎，你教教我，你怎么让它弯的呀？”那个小女孩怎么说呀？说：“你不要想你把勺子弄弯，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说，你如果认为勺子是真实存在的，你是不可能把它弄弯的。”说：“那我怎么把它弄弯啊？”说：“你需要知道真相，就是说你需要有正见，你需要改变看法。”然后他就问：“什么是真相？”小和尚告诉他说：“没有勺子。”你想没有勺子，这个勺子是一个假象。你如果有这个证件，你用这个证件来观想，当然是你想让他怎么着他怎么着，因为他是你心里升起的一个假象嘛。所以很多这个叫什么呀，西方人理解佛法理解的，我跟你说，他呀，他没学那么多，他就觉得佛的这个唯心的道理说的对哈，他就抓住这点他就理解了。很多西方人搞那个现代科学的物理界的那个人，理解东方文化理解的非常准确，非常准确。他不像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给搞的这个是有就是无，无就是有，搞得人们这个迷迷糊糊的啊，特别悬。哎，外国人，你说他外国人整个性格啊，有点这个像大孩子，比较直，是吧？你看外国人又比较直，这也是他的一个优点，你知道。中国人这个心太爱耍心眼了，这不是好事儿。他很直，他就那个理解那个东西啊，他就比较这个直接直率。哎，他一看，说这个是这么回事儿。你那个心升起的色声香味触法是假的，我给你用电脑创造一个假的那个色声香味触法，当然你就可能以为是真的。哎，那个黑盒底盒整个不是就这个思想弄出来的吗？电脑给你脑子里头输一套程序，就是编一个故事，让你以为你生活在，实际上那个电脑给你输的是什么呢？就是颜色、声音、香味触法，就是这些感觉。这个呢慢慢的可能会实现了，现在 3D 没有问题了，然后有的电影院呢把椅子弄得能跟那个电影里的情节是一致的，比如说如果电影里你坐着火车坐着汽车坐着飞机，它这个椅子的这个动啊跟那个飞机上的那个动是一样的，哎，飞机怎么拐，你身子往哪边甩什么，它那感觉完全一样的，然后还可以放出味道来，颜色，屏幕上有颜色，声，音箱有声音，香味触，慢慢触，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椅子的触觉，慢慢它还可以给你加一些这个什么，身上加点什么电子装置，各种感觉都能感觉到温度，哎，都能感觉到的时候，色声香味触都全了的时候，那不就跟你身临其境不一样了吗？你身临其境也不就是看到颜色听到声音，感觉到凉热这么点变化吗？所以慢慢的呀，这个就是像科学家现在他这个就很明确，就是我给你把色声香味触这个输给你啊，就能骗你。黑客帝国里头就是这样嘛，哎，机器人拿人当电池，因为太阳被人给遮住了，他没有那个能源的那个来临，他拿人当电池，怎么防止人醒来看到真相？哎，我就用电脑程序给你输入色声香味触，哎，给你编一套程序，你就以为啊生活在真实当中。你看，实际上佛说的什么道理？不就这么道理吗？说你现在就是你的心里的记忆给你提供一套色声香味触。你呢这就是那个画家画的颜料，给你提供颜料，但是你呢不认为这就是一些颜料，你认为这里头有山河大地男女老少，结果你就在里头贪嗔痴，多傻呀、啊、 就好像那个佛经说的那个街头有一个幻化师幻化出一匹宝马，后边来的人不知道是幻化出来的，一看那个马这么好就开始竞拍啊，你出多少钱我都出多少钱，在那抢抢着买这匹马。那个前边知道这匹马是幻化出来的人一看这些人，这不是傻瓜吗？我们现在的人类就是这个后来的这个不知道这个马是假的，就是这些傻瓜在这整天在这跟别人抢这匹马，认为世界上什么这个是真的那个是钱是真的色是真的啊，在这抢这些东西，空耗了多少力气，生出了多少烦恼啊，搞得痛苦不堪疲惫不堪，最后捞着什么了？最后其实什么都捞不着，捞了一大堆，造了一大堆业，或者用为师说，弄了一大堆痛苦的记忆、烦恼的记忆在心里头，准备给你升起下一次噩梦的材料。你说人们多冤枉，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我们面前是假象，就受这个冤枉。冤枉的骗，受这个冤枉的罪。佛法就这么简单，到处说的都是这个道理。觉林菩萨说十首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说你从画上看出来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实际上只有画，哎，然后就是说实际上只有心，心外一切都没有。你看这儿摄论说什么呀？只有种子现行是真正的因缘，其他的因缘都是不存在的，不可得，找不到。什么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六道轮回，都是一个梦，都是假象，都是不存在的。你说你知道这个真相之后，你会多么轻松，多么这个这个人的精神状态，你可以达到多么这个清净高尚的状态。但是呢，一下转不过这个弯来，我们得踏踏实实的一点一点的来这个来学。你学真学明白了，真学透了，你就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解脱的状态。所以有很多人说啊，我们学了这个理论了，我们怎么修啊？那都是理论没学懂。因为我们学佛学什么呀？就是学佛一个正见。你真的学懂了，真的明白了，本身就是解脱。说我学了还是没解脱，你就是没学明白。哎，咱们还接着学。这一段话里头呢，最后一句话是一个重点，就跟那个说“唯救如是安立因缘，所因缘不可得故”这十六个字要死记，这句话也要记住。如是缘起于大乘中，极系甚深。什么意思啊？如是缘起就是这个缘起，什么缘起啊？就是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这个缘起。在大乘当中，只有大乘里头才讲这个，小乘佛不对他们说。哎，因为他们是凡愚，听了之后会误解，会生妄想。极细甚深，什么叫极细？阿罗汉、辟支佛都看不到，这就叫极细。阿罗汉世间禅四禅八定熟练得很的那外道多的是，阿罗汉比他们那要高明的多了。哎，阿罗汉、辟支佛都看不到，极细甚深。更不要说凡夫了，非常深，只有谁能看到啊？只有照见五蕴皆空的大乘佛菩萨才能看到，只有大乘的圣者才能看到，所以说甚深。现在我们学佛的人，很多人都没有学到三世说法，就是还没有学到唯识。很多学到唯识的人还不知道这个缘起极细甚深，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去开会，我为什么说开会回来我又非常深的感触，就是说学佛多少年，学唯识多少年的专家非常虔诚，学佛非常下功夫，但是一直就认为面前的东西就是一他起，就是有。 当然这知识分子学术界出了一大批，现在就是真正的佛教徒，但是呢没看懂，极其甚深，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是认为面前就是一塌心，面前就是心，说这一切都是我们心变出来的。好，接着讲。所以这就说明啊，佛法呀、啊、佛说极细甚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所以你就理解他这个话了，什么叫极细甚深。所以大家要这个就是真的想学佛，要下功夫啊。这就是这句话，大家记住，这种缘起呢于他正中极细甚深，就是我们实际上是不可能看到的，你看连那个二乘圣者都看不到，你更何况我们凡夫了。所以呢我们看到的都是什么呢，虚妄取的意象，根本一点都不存在的。现在下边开一个头啊，下边这是我们正在讲的这一段。又若略说有二缘起，前边讲了只有一种缘起，就是种子现行，就是唯有心，这是一种真正的缘起。下边呢讲有两种缘起，说哎，刚才讲只有一种缘起，现在怎么又有两种缘起了呢？有一种是假的，也得讲真的，也得讲假的，讲清楚他俩的关系，你才能够知道怎么修行。哎，比如说你说的有二缘起，一者分别自性缘起，二者分别爱非爱缘起，咱们讲过，所以在这儿呢是复习，我们就直接来讲。说前边后边说了，说阿赖耶识那个就叫分别自性缘起，以能分别种种自性为缘性故。上次我讲的时候呢，讲这个分别自性缘起啊，是这样解释的。我说这个心可以叫做分别，分别是一个动词，它做名词的时候呢，可以代表整个心。我们心就是一个功能，就是分别，哎，分别色声香味触法六种这个认识对象，说分别就是心，心自体的缘起，哎，就是心自己的缘起，这是真正的缘起，这是这个上次的一个解释。现在呢，再给大家一个解释，就按这个论文里的这句话，说它叫做分别自性缘起，为什么呢？以能分别种种自性为缘性故。这个分别呢就是动词，就是当动词讲。说为什么这个阿赖耶识缘起叫做分别自性缘起呢？因为阿赖耶识啊，它能分别种种自性，这个种种自性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现行的自性。现行的自性啊不太好说，因为现行就是一些记忆亮起来了，就是那个画的颜料，不太好说。所以说这个现行的自性的时候呢，用那个虚妄的自性来说，直接用虚妄的自性说，就是什么呢？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六道轮回，种种自性。阿赖耶识啊，它能分别六道轮回、五蕴十八界、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这些种种自性，它都能分别。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假象是从哪儿来的呀？从心里头升起的，阿赖耶识兴起的。阿赖耶识的那个记忆，他就能分别说这个是红色，这个是黄色，这个是人，那个是狗，这个是六道，那个是五蕴，这个是十八界，那个是二缘起，这是色法，这是精神。我们的心就能分别这些自性，虽然那个自性是虚妄的，是不存在的，但是它能分别。哎，就给你显现一个人，显现一座山。阿赖耶识能够分别种种自性为缘性，为他的所缘。虽然我们刚才说了，能分别有，所分别出来的没有，他的所缘境是没有的，但是他能分别他的所缘境，因为都是他的记忆升起的。所以呢，分别自性缘起呢，可以理解为阿赖耶识他能分别他升起的虚妄相里的种种自性。哎，男，这是男，这是女，这是老，这是少，种种自性阿赖耶识都可以分别，虽然他是虚妄的不存在的，这叫分别自性缘起。第二个叫什么呢？叫分别爱非爱缘起，就是十二缘起，下边说了富有十二之缘起。 什么叫分别爱非爱呢？爱就是善道，非爱就是不喜欢的，就是恶道。爱非爱缘起就是六道轮回。分别爱非爱缘起就是指的什么呢？就是十二缘起，就是那个六道轮回。六道轮回这个缘起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假象，这是一种假安立的缘起。所以呢，现在这两种缘起呢，一个是真的缘起，心的缘起，阿赖耶识缘起，一个是假的缘起，就是我们面前的十二缘起，就是六道轮回的缘起啊。你是上一世造了业，然后投胎，然后六入又出爱，又取贪嗔痴，又造上业，又生成后有，然后又去投胎，六道轮回，十二缘起是六道轮回缘起。所以说这个里头啊，他说他这个有一个没强调，就是那个现行跟我们看到的五蕴的这个过渡没说。哎，这个我们讲觉论菩萨记讲了，到这儿我们可以知道有这个环节，我们讲的时候就会这个更清楚。这就是现在呢要讲两种缘起，一种是真实存在的新的缘起，种子生现行，现行新种子；一种是我们凡夫可以看到的十二缘起，就是分别爱非爱缘起，就是善恶道轮回的缘起。这个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是方便说。然后分别这两种缘起的时候呢，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这个说，譬如众多生亡未曾见相。哎，你看佛老举例子，为什么呀？就是这个道理你要光说，人们想象不出来，不好理解。哎，举例子硬往那边去套，众多生亡就是我们凡夫都是生来就看不见真实的，真实有心吧，我们看不到心，所以我们是生亡未曾见相。这例子里头是很多生下来就是这个盲人的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大象。然后呢，富有以象说而视之，有一个人告诉他说，世界上有一种啊动物叫大象，视之就是牵来一个大象来到他们面前，然后呢盲人嘛，他就靠摸，哎，然后就摸牙的摸身子的嘛，哎，这么一摸，摸了之后呢，有的就说哎像这个棍子，有的就说像一座山，有的就说像一个柱子，什么反正就是说这个像什么。注意这个例子，先要理解准确例子的本意。例子的本意是说什么呢？这个众多生盲啊，生来就是盲人的人呐，他从来没见过真相，他也不可能，因为盲人嘛，不可能见真相。他通过其他的一些方法，就是不是见真相的方法，通过见虚妄相的方法来猜测真相，永远是猜测不对的，而且猜测的是完全是错误的。你说那个像一根棍子，它这叫杵，咱们用现在话就叫一根棍子。像大象是跟一根棍子一样吗？一点都不是，你这说的完全错误，就是它跟真相完全是两回事儿。不是说他看到了一点点真相，这是后边人们错误理解这个比喻给误解出来的。有的人说像一座石壁，就像一座石墙，有的人说像一个柱子，那大象怎么能像石墙呢？大象他说的是整体的大象，注意他说整体大象像一个柱子，那理解到哪儿去了？那跟大象这完全是两回事儿。所以这些生盲啊，他是一点真相都没看到，他根据假象猜测的那个真相啊是完全错误的，这是这个象喻的这个真实意思。然后呢后边就比喻到真实，就说什么呢？人们不知道真正缘起的时候啊，看他这个话是怎么说呢？若不解了此二缘起，如果你不明白世界上有这么两种缘起，就是一个真的一个假的，这种情况的话，无名生盲，我这不是那个现实的盲人了， 我们凡夫直接说我们凡夫是无名生吗？我们凡夫不是都在无名？我们因为没有智慧，我们是盲人，我们是没有智慧的盲人。哎，没有什么智慧，没有直接看到真实的智慧，我们是这个盲人，亦复如是。结果我们就根据我们的虚妄分别，我们来猜世界真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也都知道面前是假象了，说世界真的原因是什么呀？很简单，你看啊，佛是直接看到了，说三界唯有心，他们没有看到真相，他们就猜，猜的是什么？注意看啊，一个是有寂执自性为因，注意这个自性是什么啊？数论派一共说世界是由25种东西组成的，其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叫自性。这个自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自性产生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哎，然后它里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神我，就是自己，自己的精神作用。然后这个神我去认识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互相产生了中间认识的过程，产生了其他的东西，其他的因素。嗯，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什么，就那个真的缘起它的现行跟那个假的缘起那十二缘起它们之间有
对应关系。就是真的缘起它在亮起那个图景石的时候啊，那个十二缘起就是按照这个图景石翻译出来的，
等于那个是画，它这是变成两个意象。
那哎，对了，那个就是现行啊，是颜料，是那个画的颜料。然后我们的意识呢，看到这个颜料之后啊，就告诉我们说，里头有人、有动物、有山和大地，
有这么个关系，
虚妄起意象，是个这么个对应关系。你看学了这个《觉伦菩萨记》之后，帮我们很大忙。哎，那个图景石是什么呀？图景石里头就是一些色声香味触法，哎，就是颜料，色声香就是组合起来。哎，就好像电影院里头啊，屏幕上有颜色，音箱里放声音，色声香味本来就是一个里，你说这个颜色跟声音里头有兵马吗？有山河吗？没有，那是现行。但是我们人呢看不见这个现行，我们谁看电影的时候在那看颜色看音箱啊？谁也不看。哎，我们都在这个颜料上虚妄取意象，哎，就取出六道轮回来了，就取出十二缘起来了。
等于这十二缘起就是那个妄相的意象。
哎，就是希望取的意象，意识帮我们取出来的。哎，嗯，好，就到这儿休息一下，然后后边我们再接着来。